Hello， 各位读者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浪，欢迎收听《旅行的形状》新书导读。今天是这个节目的第十集。不知不觉间已经做到第十集了。那么在这一集的内容当中呢，我们要来继续看一下新书的第二个章节，也就是 Chapter 2 Farewell Summer。 那么这一个章节呢，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讲的是滨海公路的旅行，第二个部分讲的是蓝皮火车坐火车的旅行。而这两个旅行虽然搭乘的交通工具不同，不过他们的主题都是告别，告别夏日。那今天我们要来讲的这一集呢，是要接续上一集的内容哦。还记得吗？上一集我说我在等火车的空档，那我去海滩边，然后喝了一个行动咖啡车的咖啡。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接续这个海滩的故事，把场景转换到火车站了。因为在这一集呢，我们就要正式来讲一下这个蓝皮火车。不过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篇文章主要的主题哦，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火车铁道。那么铁道旅行呢，其实一直以来也算是我在旅行中很喜欢的一种移动方式。上前几集我们讲的是这个自驾游嘛，自驾游当然也是一个我很喜欢的旅行方法。另外一个就是铁道旅行了，因为我个人一直觉得，火车是所有交通工具里面速度最恰当、最适合的，它不会太快，又不会太慢。那么你在这个移动的过程中呢，你可以从周遭的乘客身上看到很多故事，你也可以从这个窗外的风景去看到很多事情哦。那所以在移动的时候，不仅仅只是在移动，不仅仅是从 A 地到 B 地，而在这个移动的过程中呢，故事还是持续的大量的发生着。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火车是一个很棒的旅行移动的交通工具，而且通常一个国家的铁道，那这个都是蛮适合，尤其你是初次造访这个国家的旅人，你就可以顺着这个国家的铁道去不同的城市，从城市到乡村，去看看沿途的不同的自然景观，那当地的人是怎么生活的，那这些都可以从火车上这个不快不慢的速度中去观察到。所以我都会觉得火车的这个窗景流动其实就算是一个社会的缩影，你可以看到这个国家发展的城市的样貌、乡村的样貌，然后呢还有很多人他们不同的生活形态都可以在火车的窗户窗景流动中去发现、去体会到。所以这就是我蛮喜欢铁道旅行的一个方法。那么在我去过的旅行当中呢，曾经有过几趟铁道旅行是印象蛮深刻的哦。如果读者朋友之前也有在看前三本书的话，你应该知道几乎每一本书都会提到火车。然后举例来说，第一本书《没有终点的路途》里面就有大量的关于火车的故事。那么中国大陆本来就是铁道非常发达的地方哦。那现在我主要去旅行都会坐高铁，因为大陆的高铁发展的非常非常好，速度也比较快嘛。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会刻意选择去坐这种能够过夜的火车。因为在台湾火车你怎么坐都很难在火车上过夜，而且车上也没有这所谓的硬卧或是软卧，没有床铺，你只能在椅子上休息。但是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个幅员辽阔，所以火车有时候行车的时间还蛮长的。那么在这样子的状况下呢，就有应运而生一些火车的类型。举例来说，就是我们所谓的有卧铺的火车，卧铺列车哦。那它有分成硬卧、软卧，这个在以前的文章中我们都有论述过。那么在对岸所搭过的这个火车旅行当中，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西藏，青藏铁路，这个是举世闻名的风景，非常漂亮的铁路。另外一个就是海南岛，因为以前我想去海南岛的时候，我看地图发现去海南岛应该没有火车才对，因为这个海南岛跟大陆中间是没有桥梁的。可是呢发现居然可以坐火车去，那到底是怎么过去的？明明就没有桥，火车要怎么从广州到海南岛？然后后来是发现这个火车会开到渡轮上，轮船上，轮船会把火车载到海南岛。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铁道旅行，因为你同时坐在火车跟船上。然后那这个是我印象中非常深刻的铁道旅行。那么另外在去这个泰国的时候呢，我也曾经坐过卧铺列车，是从曼谷坐到清迈，一个晚上大概1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吧。那时候坐到的这个卧铺列车很意外很惊喜的发现它居然是旧式的这个日本 JR 寝台列车。其实我一直很想去日本坐寝台列车， 可是就很贵，所以做不起。没有想到在泰国就居然圆了这个梦，因为好像有一些比较老旧或者是已经被淘汰掉的 JR 列车，他们会送到东南亚，或者是说应该不是送，应该是东南亚的国家，他们会用比较便宜的价钱去购买这些老旧的火车，那可能给他们做一些更动。那但是呢，这个火车还是能够运行嘛，还是能够运载。那如果仔细看的话，还会看到有这个 JR 的标志。所以我觉得蛮惊喜的，就说居然在泰国坐到日本的寝台列车。好，所以这是我印象蛮深刻的两趟铁道旅行经验。那当然台湾也很适合坐火车旅行，因为台湾有环岛铁路，那很简单。所以说如果你想要环岛的话呢，你第一次环岛你不用骑脚踏车，不用骑摩托车，稍微辛苦一点，你可以其实从坐火车开始去尝试看看。坐火车坐一圈，结果你就环完岛了。而且呢，每一次去学校跟这个同学分享铁道旅行的时候，我都会特别提醒大家，就是我们这个台铁其实有出一种票券叫做 TR Pass。 那 TR Pass 的功用就有一点像是日本的 JR Pass，你付一定的钱，然后在一定的范围内你就可以做到饱。简单来说啦，那这个 TR Pass 也就是台铁的这个环岛券呢，它可能有分什么三天五天七天等等等。那成人五天是2500，其实不算特别便宜啦，但是学生呢去买这个 TR Pass 会有一个很优惠的价格哦，就是成人是2500嘛，五天，那学生五天就会变成599，就是差超级多的。所以每次在演讲的时候说到这件事情，都会听到台下同学一阵惊呼，还蛮好笑的。那这个599的学生票它限制很多，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你可以去查查看。当然就是它不是每个火车都可以坐，然后它使用的时间也有一些规范。但呢，总之如果你还是一个学生，或者是说你手上有学生证的话，这个火车票其实是你去环岛旅行一个很大的好伙伴，能够帮你省很多钱。那我们今天这一篇文章主要在讲的火车呢是蓝皮火车。好，那我们等一下会说一下蓝皮火车的历史。那我为什么这么喜欢火车啊，在文章中就有论述到。所以文章中有一句话，他就说为什么喜欢火车，因为恰到好处的速度，更因为它的每趟出行总是满载着这个说不尽的故事。有些火车行经的轨迹能将无数缘分一线串起，而有些火车本身就活成了传奇，所以呢，这边就讲到为什么我这么喜欢火车。第一个，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它不快不慢，速度恰到好处。第二个，它的每一趟出发总是满载着故事。那么火车的故事会从哪里来呢？有些火车的行经的路线，它能够将很多缘分一线串起，所以在人与人的这个来往相遇离别当中，跟你同坐的这个乘客或同车厢的旅客，可能一些互动，一个言语，一个眼神，故事就诞生了。好，甚至是你可能不用跟他有互动，你只是观察他，这也是一个故事嘛。那么有一些火车呢，本身就是一个传奇，本身就是一个故事。那例如说一些历史很悠久的火车，那所以我们马上就扣合到了这一篇文章的主题，蓝皮火车它本身就是一个故事，它就是一个传奇。那么它到底传奇在哪呢？我们简单来介绍一下蓝皮火车。好，因为年轻的读者朋友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多印象，蓝皮火车其实就是普快列车，但现在台湾呢已经没有普快列车，已经没有蓝皮火车了。包含文章中所记录到的这个火车已经在去年的12月23号正式的走入历史了。那么当然台铁是跟我们说这个火车以后会把它改造成观光列车，它还是会再度出现，不过终究是变成观光列车，所以呢它的内部一定会装修过整理过。然后再来，这个火车的运行班次可能也不是每天固定了，这个我们还不确定哦。那所以总之呢，目前我们已经没有任何的普快列车可以搭乘了。那本来在这篇文章写作的时间点是2020，也就是去年的9月，当时蓝皮火车还在营运着哦。那么蓝皮火车呢，它就是从屏东芳寮到台东这两个地方之间运行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南回铁路。那一天各一班，所以一天早上有一班是11点28分从芳寮开车到达台东的时候是下午的1点41分，然后呢下午的4点15分会从台东再度发车回到芳寮，那么时间是6点22分，所以这趟车程大概是2小时10几分钟左右。那么这段过程呢，南回铁路上面的每一个站呢，蓝皮火车都会停靠，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蓝皮火车。那因为它外观是蓝色的，所以我们都把它称之为蓝皮火车。然后呢，这个作家刘克襄老师曾经给蓝皮火车取了一个绰号，就说它是解忧号列车，因为它速度很慢，然后呢沿途的很多风景呢你能够比较好的去把它捕捉下来，所以坐着坐着好像觉得，哎，我的忧愁都不见了。所以呢，虽然它速度慢，可是反而让你把你的忧愁给排解掉了，所以它有另外一个称号，就是解忧号列车。那在这篇文章当时写作的时候呢，它还是目前运营状态里最古老的火车。那么当然它今天已经没有在使用了，所以这篇文章其实还蛮珍贵的。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读者吧，他特别喜欢这一篇文章，他说，哇，没想到这篇文章就是保留下来的蓝皮火车最后的身影，因为今天已经看不到了。那我当时在写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它是年底就要被拿掉了，所以呢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惋惜，有一点点可惜的吧。可是也觉得，哇，那还好我有把握时间去留住了它最后的身影。虽然这个台铁告诉我们它之后还会再回来，但变成观光列车之后，我想可能也不是当年大家所乘搭所具有回忆的这个蓝皮火车了。那么在文章中我有说到，这个火车呢，我们搭乘它是离开一片大洋的广阔，重返一湾海峡的胸襟，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就暗示了各位读者我到底搭的是哪一班。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嘛，我们说这个火车是从芳寮开往台东，从台东开回芳寮，所以你离开一片大洋重返一湾海峡，那是不是从这个东边开回到西边？所以很明显的我搭乘的班次是从台东回芳寮的。而且呢在文章中我们还有提到，我说这个发车时间是午后4:01，4:01就是4:15嘛，那所以当然就是台东回芳寮的这一班。那当然呢这一班班次是大家比较推荐搭乘的，因为你搭乘4:15的火车从台东出发，当时天还是亮着，那他抵达的这个芳寮的时候是下午傍晚的6:22嘛，所以呢你其实可以看到夕阳。好，当你快要到芳寮的时候，刚好天也渐渐暗下来了，那 海洋再度出现的时候呢刚好是夕阳时刻。好，所以这是一班风景很漂亮也能够见证天光将近晚霞的这个火车。好，那么呢在出发的时候，我们当然坐上火车之前，我们先观察一下火车站的月台。那文章中有一句话说，我快速的这个扫视了一下身边的人群，发现有些面孔满心期待，有些身影只是单纯等待。这句话我个人也蛮喜欢的，其实这就是告诉了大家车站是一个很有故事的地方。那每个人出发的原因都不一样，有人在通勤，有人在旅行，有人在赶路，所以呢每一个在等车的人的心理状态都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可能是第一次搭这个车，我很期待，我很兴奋，有人可能是最后一次搭这个车，他心情可能是觉得有一点点悲伤，是要来告别的。那有些身影只是把它当作是通勤，他每天都搭这台车，所以他并没有给这台车赋予太特殊的含义，那就是他日常生活中移动的一个交通工具而已。所以呢有些人期待，有些人只是单纯等待，每个人的目的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都上了这一台车，所以我们的生活都交集在了一块。无论你正在旅途中还是这只是你的日常生活，我们都是彼此之间的缘分，我们都在同一台火车上。好，那再来呢文章就开始有论述到这个蓝皮火车内部的车厢状况了。既然它年代这么久远，这个火车应该是蛮老旧的吧。的确我有说到这个老旧的车厢里面，第一个有无法后移的硬座，这个椅子是没有办法往后移的。各位平常在坐这个台铁的火车的时候，椅背如果是竖直的坐起来很不舒服嘛，所以你一定会稍微把它往后靠一点。不过蓝皮火车的椅子是不能往后移的，所以坐起来呢不是太舒服。第二个，这个火车上啊是有过时的饮料架，也就是说这个饮料架你拿现在的宝特瓶是放不进去的。其实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就说这个饮料架就代表着这台火车列车真的是年代非常久远，就是当时候设计的这个瓶身尺寸已经不符合今天饮料的瓶身尺寸，你的饮料是放不进去。所以从这个小事情呢你就看得出来这个火车历史非常的悠久。那当然这个火车的厕所呢也是比较肮脏一些，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是台铁想要把它重新修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厕所当然是要弄得干净一点才会有更多人想要搭乘。 然后再来呢，就是这个蓝皮火车最大的特色了，它是可以推开窗户的。大部分的火车，应该说所有火车，台湾的火车都没有办法把窗户打开，可是蓝皮火车是可以把车窗整个，把这个车窗整个往上抬，所以呢，你甚至可以把你的手靠在窗台上，吹着外面吹来的这个风哦，所以这是一个很棒很棒的感受。虽然这个车厢里面有点老旧，那个空气流通有点沉闷，可是呢，你可以把这个车窗打开，车窗推开，那一下子外面的风就吹了进来，车窗中的车内的空气就变得畅快许多。所以呢，在文章中我给他一个比喻，我说坐上这个蓝皮火车，与其说是时光倒流，更像是平行时空。你并不是走进一个已经不存在的时空了，因为这个蓝皮火车它当时还是有在营运的嘛，每天还是固定的从这个海峡开往海洋，从海洋开往海峡，所以它并不是时光倒流。时光倒流感觉是我们回到一个现在已经不存在的时间了嘛，那蓝皮火车还在，所以它更像是一个平行时空，因为它所营造出来的氛围跟其他铁路的火车完全不一样。我就说其他的台铁的任何火车都是就只是很单纯的在给你移动而已，但是蓝皮火车呢，它更像是在移动的过程中诉说着它自己的故事，它本身就是一个传奇，然后它有很多很多事情可以告诉你。所以呢，我说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这里面的一切事物，一切展品，也就是说这些老旧的椅子啊，厕所啊，过时的饮料架，这些东西也许都已经是被时光抛弃的事情了，可是他们也正是彰显了一切这么珍贵的原因，因为现在你已经找不到他们了哦，所以他们更像是一个博物馆。只是说这个博物馆里面的展品你是可以碰触的，平常我们去博物馆我们不能碰到展品嘛，我们只能远远的看着他们去了解他们，可是蓝皮火车不同啊，你就是乘客，你就是走进了这个博物馆，所以这个博物馆里面的一切展品你都是可以去碰触，你也可以感受，那这就是这个博物馆最特别的地方。而且我给他写了一句很美的话，我说运载着时间也为时间运载，好，就是说运载着时间，火车当然跟时间是紧密相关的嘛，火车就是在依循着时刻表在出发在抵达的一种交通工具，所以交通工具跟时间一定是有很紧密的关联，所以火车运载着时间也为时间运载，它当然是被时间所支配的嘛，可是呢与此同时它也运载着时间，它运载着什么时间，好，就是它记录着这个时间慢慢慢慢的在改变，好，从火车刚开始出发的时候它可能还很新，但是到今天它已经变成这么的老旧，它已经快要被淘汰掉了，所以它其实也保留记录了一个已经过去的时间，它运载着时间哦，所以它就是一个博物馆，是一个时间博物馆。 OK， 那火车就出发了哦，4:01火车准时出发，往这个芳寮往海峡的方向前进。那我说我推开窗户，我感觉到的一个很特别的感受是窗外的风景不再只是窗景了，好，当你把窗户打开之后，外头的事情呢也能够进来车厢当中了，所以包含我们说山风细雨，海声浪花，这个铁道沿路的所有大自然的景致呢也都会加入你的这趟旅途。当你把这个车窗紧闭的时候，坐火车你可能不会特别的去关注窗外的风景，你可能2小时的车程看个半个小时就很了不起了，其他时间你可能在睡觉跟滑手机。所以当你把窗户打开之后，他们不再只是风景，他们的温度，他们的声音都会跑进车厢当中，所以人跟景就融为了一体。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蓝皮火车最珍贵最特别的地方，它不仅是单纯的移动而已，在这个移动的过程中其实你是不断的在跟风景互动的。好，那当然你把窗户打开会有一个状况，也就是火车开进隧道的时候声音就会很大声哦，因为这个隧道里面的回音很大声很剧烈，窗户如果没有关的话其实是会这个声音是大到甚至可能会有点伤耳，会觉得耳朵很不舒服。那所以呢，当这个火车一进到隧道的时候我就吓了一跳，因为我本来已经快要睡着了，就一到隧道就轰轰隆轰隆有很大的这个声音哦，我就马上惊醒。然后我在文章中有写一句话很有趣，我说不知道是节约能源还是年代久远，这个车厢里面只有亮起几盏微弱的灯，难以抗衡这个外头的黑暗黑夜。那所以很有趣，这个到底为什么这个车厢里面这么暗，是节约能源吗，还是在年代久远，都有可能哦，没有给一个答案。只是说进入隧道之后呢，因为这个车灯很微弱， 声音又很剧烈，所以一下子会以为是不是开到黑夜里面去了，很有趣。因为坐火车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坐火车是很容易睡着，就是可能刚开始你还精神抖擞的说我要来看窗外的风景，可是不知不觉中这个火车它摇晃的这个频率就会很容易让人想要睡觉，所以不知不觉间你就睡着了，结果被隧道的声音惊醒。哇，居然已经晚上了吗？哦，没有，只是开到隧道里面而已。所以它给了我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就是我以为已经天黑了，其实没有，只是开到隧道里面而已。那南回铁路的特色就是它隧道很多，所以在这个进出往复之余啊，你就好像仿佛穿梭在无数的黑昼跟白夜之间。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文章中很特别的一个描述，我来念一下这一段，因为这一段是整篇文章中最难的一段。我说，铁道路途的一大特色便是隧道多，反复进出之余，亦像历经无数白昼黑夜，轮转之间，明灭之间，我也渐渐遗漏词汇，无从计量时间。在这个异度空间里流淌而过的，究竟是一分一秒，一季一年，又或者什么都没有逝去，我却依然手足无措，慌慌张张地老去，不断地沉睡，又不断地苏醒，迷惘于光阴，恍惚于定义，但在无法认知并且掌握一切的同时，人在不停歇地移动，这似乎也更贴近了时间的本质，旅行的本意。好，这一段话呢是整篇文章当中最难的一段，用字遣词都比较复杂一些。我主要在表达什么事情啊？也就是说无从计量时间，因为好像就是不断的穿梭在白昼跟黑夜当中，所以我对于时间的理解已经开始有点困惑，有一点点遗失了。我说我渐渐遗漏词汇，无从计量时间，我不知道现在流淌而过的到底是一分一秒还是一季一年，时间它到底是以什么样子的单位在流逝着，在被计量着。那尤其是在这个异度空间里面，我们刚刚有讲到嘛，这就像是一个平行时空一样，在这个地方的一切事情呢都很老旧，就像是一个时间博物馆，它运载着时间，也为时间所运载，所以它是一个异度空间嘛。那么在这个异度空间里面，时间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在流逝着，又或者其实什么都没有流逝哦，我却依然手足无措，慌慌张张的老去。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成长啊。你要如何形容你的长大过程？你会觉得你能够把握你每一次长大历经的瞬间吗？还是你会常常有一种感觉是，怎么不知不觉的一年又过了，不知不觉的我好像马上就要30岁了，好像你是有一点慌慌张张不知所措的 就老了，就成长了。所以成长的这个过程有时候是很快速的，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没有好好去把握你的每一天的话，你就会失去很多很多东西，你是慌慌张张的老去，慌慌张张的成长。其实这一本书呢，当然主题我们在探讨着是孤独独处，可是其实书中也有很多篇短文论述到了成长这件事情哦，就是说成长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过程。这边我们有提到，就是说是慌慌张张的老去，然后在后面呢，例如说举例来讲，这个第六个章节就是 Leave Me at Blue 的这一个章节里面也有讲到成长哦，就是说当你回去看你年轻的时候童年的回忆的时候，会发现这个快乐好像是突然就不见了，突然就消失了哦。在关于云朵的这篇文章当中，我没有讲到哦。那等到我们说到那一集的时候，我们再来跟这一篇文章做一个连结吧。总之，这一本书啊，其实是有不断的在论述到成长这一件事情的哦。所以，我们到底是以什么样子的姿态在面对着长大，面对着成长呢？也许我们都是比较慌慌张张、不知所措的吧。好，那下一句话，他说：“不断的沉睡，又不断的苏醒。”但是在你无法掌握一切的时候呢，你还是不断的在移动。其实这个是不是就是在讲成长的过程哦？你不断的沉睡，不断的苏醒，但是你无法认知一切事情，你也没有办法掌握一切事情，可是你还是在移动着，你还是在成长着嘛哦。那所以这似乎也更贴近了时间的本质，时间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去理解什么是时间，我们也很难真的掌握时间，可是时间还是不断的往前进，不断的流逝哦，使我们成长，使我们老去，所以这就是时间啊。甚至旅行也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哦。很多时候在这个过程中，你无法去把握掌握一切事情，可是你还是不断的在移动，不断的前进出发着，这就是旅行的本意。那其实这句话呢，我个人很有感受，因为 我以前在做铁道旅行的时候，常常有一种很特别的体验，尤其是在中国大陆坐这种卧铺火车，有过夜的火车的时候，就是说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个卧铺火车，他们会在晚上的时候会熄灯，会把灯车厢的灯关掉，所以我觉得蛮有趣，就很像那个宿舍晚上好10点到了，那我们要睡觉咯，然后灯就全部关掉，好，然后你就睡着了嘛，但是你知道你还是在移动的，等到隔天早上你醒来的时候呢，无论你是怎么什么原因醒来，你可能是设了一个闹钟，或者是说被旁边的乘客吵醒，无论如何，当你醒来的那一个瞬间，你看向窗外，其实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哪里。好，如果你还没有查这个手机地图的那个时候，你一醒来的当下，你往窗外看，我觉得那个就是旅行最美好的瞬间之一，就是你不知道你在哪，然后可是你知道你在移动着。这就是旅行的本质，旅行的本意就是不断的移动着哦。那所以我觉得那个感受一直是我印象很深刻的，尤其有一次我去敦煌坐火车哦。那我从应该是从兰州坐火车要去敦煌，那也是过夜的火车。那我醒来的那一刻呢，我看到窗外刚好是日出的时间，那火车正开在沙漠当中，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到底在哪里？我根本不知道，然后我手机也没有网络，可是我知道我在移动着。然后那时候看着窗外的风景，我就觉得非常的感动。这就是旅行吧，这就是背包客，这就是一个旅人在追求的事情，就是我不断的在，我在移动着，即便很多事情我不知道，我无法把握，我无法掌握，我可能不知道我是谁，我可能不知道我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可是我知道我没有停下脚步，我还是在移动着。好，所以呢，这个画面一直是我在旅行生活中、旅行生涯里很难忘掉的一段画面、一个回忆。所以呢，这段文字大概就是描述了这一件事情哦，就是说，你不断的沉睡、不断的苏醒，你无法掌握一切，可是你知道你人在不停歇的移动，这就是旅行，这就是时间，这就是人生。好，好，那这篇文章剩下最后一段哦，那最后一段呢，我们来念一下好了，我说。刹那间，列车又一次的离开了隧道。我倚身半开的窗台，小心翼翼的探出身子。外头细雨未见缓息，阳面仍是一片阴郁。阵阵冷风不眷恋地吹散了夏天，而我又迷糊的将要抛失界限。海和天，梦境和现实，全都交揉一块。那是再次倒头入睡前依稀犹记的画面。而这段文字呢，其实就可以对应到上面的这张照片哦。第71页的照片其实就是对应着这一段文字。我说列车又离开了隧道，我倚身半开的窗台，因为蓝皮火车是可以把窗户打开来的，所以你可以稍微探出头来，可是还是要注意安全哦。那外头呢，这个天气不佳，还记得吗？上一篇文章我们有提到下了大雨嘛，所以外头的天气不好，这个雨呢未见缓息，那大海阳面看起来仍是一片阴郁忧郁忧愁的模样。好，下面这句话很重要，阵阵冷风不眷恋的吹散了夏天，这一个章节就叫做 Farewell Summer 嘛，就是夏天，我们要告别夏天，夏天离开了。那阵阵冷风，既然窗外都吹起了冷风，那就代表夏天真的已经不在了，因为夏天应该是会吹热风、吹凉风才对嘛。既然都吹起了冷风，那就代表夏天真的已经迈开了远行的步伐，所以阵阵冷风是吹散了夏天，而且是不眷恋地吹散了夏天。那旅人有办法在旅途中的每一次告别做到不眷恋，好，或者是说很释然的这种状态吗？其实对于一个刚开始去旅行的人来说，会很努力的想要留住旅途中的每一个缘分，但是随着你旅行的经验慢慢变得丰富，你会发现旅途中的相遇很多时候就是只能注定留在旅途当中哦。所以我们要如何做到不眷恋、不留恋，这是一个非常困难但又很重要的课题，那么我也依然持续的在学习着。 OK， 那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我说我又迷糊的将要抛失界限，这个界限是什么？我们下面就有讲到嘛，海和天，海跟天几乎没有界限了，为什么？因为天气不好，所以灰蒙蒙阴沉沉的，海跟天几乎已经快要融为在一起，海天的界限不见了，海天一线。那梦境跟现实，好，就说现实状况，因为我说我不断的沉睡又不断的苏醒嘛，我这个人坐车就是很容易睡着，所以睡一睡，诶，进了隧道我被吵醒，看一看我又睡着了，然后又进隧道我又醒来，所以不断的沉睡，不断的苏醒，梦境跟现实所有的画面啊全部都交融在一块， 那是我再次倒头入睡前依稀犹记的画面。好，这篇文章就结束了。这篇文章其实蛮特别的，它没有探讨什么太大的主题哦，不像之前的文章好像在结尾的时候我们都会给各位一个结论，这一篇文章没有，这篇文章就断在一个过程，就是我又睡着了。那当然是因为这篇文章还要接续下一篇继续阅读，所以这个旅程并没有结束，只有写到一半而已。那这篇文章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旅程计时的文章。以往的著作在写铁道的时候，各位可以回去翻一下，例如说哪里是我的流浪，我有讲到去越南坐这个卧铺火车，然后或者是说在我不懂青春直通远行有讲过泰国的火车，没有终点的路途有很多关于中国大陆的火车嘛。那那个时候在描写火车铁道旅行，跟今天在旅行的形状这本书里面在写铁道旅行是完全不一样的表达哦。因为在前面的几次文章当中我都会写我在铁道过程，在这个坐车过程中跟乘客的互动还有乘客的故事，可是这一篇文章里面没有讲到什么乘客的故事，更多是我这个乘客的直观感受。好，所以我把重点放去描述这个火车还有我当下的心境感受了。那所以这是这一篇文章比较特别的地方，它虽然讲的是铁道，可是呢我们把重点放在火车本身了。那么下一篇文章依然是火车，依然在讲蓝皮火车，不过我们会把重点放在告别了，哦，又再度扣回到我们第二个章节 Farewell Summer。 OK， 那这就是今天这一篇文章这一集的内容。虽然蓝皮火车已经不在了，很可惜，可是呢台湾还是有很多这个铁道路线呢值得大家去探索一下。等到疫情趋缓之后，或许短时间内我们还不能去做海外旅行，可是你可以借由火车借由铁道去重新造访这个岛屿很多美丽孤独的角落，等着你这个旅人去看看它，在那里重新找到旅行的力量，拼回旅行的形状。好，那所以最后工商服务这本书旅行的形状影像札记，还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 OK，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内容就到这，准时下一集再见咯，拜拜。